很想开悟的那个欲望会不会是障碍？有一个女人修行了大概3年，每天早起固定的时间坐下来问我是谁。她非常认真，比身边大部分人都认真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她突然坐在床沿，整个人泄了气。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，3年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别人说的那种深深的平静，那种觉知的敞开，我一次都没有。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？然后另一个念头冒出来，更让他不安。我是不是太想开悟了？我听人家说，越追求越得不到。那我现在这么想开悟，是不是反而把开悟推得更远了？如果你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，那你今天来对地方了。拉玛那尊者对这个问题有非常精妙的回答。首先，尊者明确说过，那个想要认识真我的渴望是必要的。尊者说，你心中升起寻求真我的渴望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恩典的显现，是恩典在你心里发动的那份向内的拉力。不要否定那个渴望，它是动力，它是恩典在运作。可是，尊者同时也点出了一个矛盾。从最究竟的层面来说，只要一个人还在渴望解脱，他就是认定自己现在是被束缚的。尊者说，渴望解脱这个念头的背后，藏着一个虚假的假设，就是我现在是不自由的。但事实是什么呢？我们真实的本性，真我，它从来就是全然自由的，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束缚。所谓的束缚，完全是小我制造出来的幻觉。既然根本没有真实的束缚，又哪里来的解脱呢？尊者说，解脱这个词，为什么让人去追求它？因为他相信有束缚。但事实是，没有束缚，只有解脱。为什么给他一个名字，然后去寻找他？你看，这个悖论就在这里。渴望是好的，是恩典，是动力。但如果你把证悟变成一个将来要得到的目标，这个目标本身就会变成障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得到证悟这个念头里面有两个假设。第一，有一个我现在没有证悟。第二，证悟是一个未来的事件。这两个假设都是错的。尊者说，凡是新获得的事物也必然会失去。不永恒的事物是不值得追求的。如果证悟是你未来才能达到，现在还没有的境界，那它就不可能是永恒的。我们真正要寻找的是那个此时此地永远存在的真我。你从来没有失去过真我。证悟不是去得到一个全新的东西，是认出那个一直都在的。那么，如果把开悟当作目标是一个陷阱，我们是不是就什么都不要做，顺其自然就好了呢？尊者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这里有一个很精微的翻转，你听仔细哦。虽然从究竟的视角来说，追求解脱暗示了束缚的幻觉，但在实际的修持过程中，对真我的强烈渴望是绝对不可或缺的。曾有一位信徒说，他只想要更多的渴望，甚至连证悟都不重要了，只求渴望能更加强烈。尊者给了他很高的肯定，说，如果渴望存在，即使你不想要，证悟也会被强加于你。追求真理的渴望是通往证悟的入口。那么，这种对真我的渴望，跟我们平常对世俗事物的执着有什么不同呢？世俗的欲望是朝向外在客体的。心智放弃了安住在纯粹的本性里，反而向外寻求， 这让他越来越躁动，越来越难以驾驭。但对真我的渴望正好相反。尊者用了一个很美的比喻，他说这就像燃烧的樟脑。樟脑在燃烧时不止发出光芒，最后连自己都烧得干干净净，什么灰烬都不留。尊者说，强烈的渴望真我，让心智在虔诚中融化。当樟脑燃烧殆尽后，不会留下任何残渣。心智就是樟脑，当它在真我中消融，没有留下丝毫痕迹，这就是真我的证悟。这股强烈的渴望会吞噬你所有其他世俗的念头。而在完成任务的最后一刻，这个想要证悟的念头本身也会将自己燃烧殆尽。这就是心智消融，不是那种只暂时压抑念头的心智暂停。那么，渴望和执着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？这条界限就在于，这份渴望是引导心智转向内在的入口，还是反过来强化了我正在受束缚的小我。健康的渴望像燃烧的樟脑，会引导注意力回到源头，最后连渴望本身都一起消融。有问题的执着是把证悟当成一个成就，像奖牌一样要挂在小我的脖子上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讽刺？小我想要的那个证悟，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消融。小我在修行的时候，他其实在寻求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，一个已经证悟的我。可是已经证悟的我里面还是有一个我，那就是小我。所以小我永远不可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消融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答案是，你做你能做的，然后把结果交给恩典。尊者说过，如果我们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修行，恩典将会为我们完成那些超越我们能力的事情。你的工作是持续地把注意力放在我上面。最后那一步，小我的消融不是你做的，是恩典做的。现在来说最实际的问题，当你因为很想开悟却做不到而焦虑，有得失心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尊者的指引非常直接。当我怎么还没有证悟的念头浮现，不要去压抑它，也不要顺着那份挫折感自怨自艾。追问那个觉得困难的我是谁。当你把注意力从焦虑的内容转向那个正在焦虑的人本身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制造出束缚与解脱二元对立的虚假个体，根本找不到实体。当那个追求者消融了，对证悟的追求和焦虑也就自然终止了。你不是在跟那个渴望搏斗，也不是要压制那个焦虑，而是直接去找那个正在渴望的人，发现他不存在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条路太陡，心里的习气太重，注意力老是往外跑，拉不回来。尊者完全理解这个状况。他说，对真我的强烈渴望就像心智的专一焦点，让他不再散漫地追逐无数外在事物。当心智变得越来越专一，把注意力转向源头，就会越来越自然。另外有一条路，尊者说，如果参究自我这把剑一时砍不下去，还有彻底的臣服。但这里的臣服和我们通常想的不一样。尊者说的臣服是放弃行为者的身份，把我和我的连同对灵性境界的执着一并完全交出去。有弟子向尊者要求解脱，尊者直接问他，你放弃了你拥有的所有欲望，留下来的就只有解脱，为什么还要向我要求呢？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臣服不是嘴上说我把一切交给神了，然后还保留着我要得到解脱的渴望，那不是臣服，那是在命令神。真正的臣服是连想要解脱这个欲望本身也一起放进臣服里面。好， 说了这么多，回到最根本的地方。其实那个欲望的本质，只是你自己真实本性中自爱的一种扭曲形式。尊者说，爱是我们的存在，而欲望是小我的升起。我们心里有一份最原始的爱，它本来安安静静的在它自己的本性里，完整的，不缺任何东西。可是当小我升起，开始往外看，这份爱就被投射出去，变成了对外在客体的欲望，对某个人的渴望，对某种成就的渴望，对某种感觉的渴望。尊者把那份往内回转的渴望叫做不二之爱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我在爱一个外在的东西，而是真我认出自己的渴望。你对真我的渴望，不过是那份爱转向了正确的方向，它在往家的方向流。这份往内的渴望，其实是一步一步成熟的。你回头看，最初对灵性的渴望还很世俗，去拜拜、修行，主要是希望生活顺一点，身体健康，愿望能实现。这没有不好，这是一个起点。慢慢的，心智成熟了，你看透了一些，知道世间的东西，无论得到多少都填不满。这时候开始渴望真理本身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而是因为那份渴望指向的就是真理本身。到了这个转变点，你不再向外求了，可是你还没完全认出你真正在渴望的是什么，你就悬在那个状态里。那份渴望非常真实，非常深。尊者说，这是最珍贵的时刻之一。你已经在门口了，只是还没认出门在哪里。所以，你不需要害怕那个渴望，也不需要压抑它。这份渴望不是你制造的，它是恩典在运作。你只需要让它引导你往内走，而不是让它变成一个成就清单上的目标。你不需要等到哪一天准备好了再修行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。此刻就可以把注意力轻轻地带回那个我在的意识上面，安住在那里。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，那几秒钟不是通往正悟的一步，那几秒钟本身就已经是了。修行的态度不是我要得到正悟，而是我要认出我已经是的东西。不是追求，是回归；不是获得，是揭开。很多修行者走到后来，动机完全变了。一开始是因为想要得到什么而修行，可是修行纯粹是因为安住在我在，本身就是快乐。那份安静本身就是目的，不再追求终点，因为每一个当下都已经是了。这就是尊者所说的从追求到安住的转变。追求是累的，安住是轻松的。尊者说，真诚的努力绝不会失败，成功是必然的。你不需要担心结果，结果不是你的事情。你的事只有一个，在这个当下把注意力放在我上面，下一个当下再做同样的事情。就这样，一个当下接着一个当下。渴望推动你走，恩典带领你走。其实他们是同一股力的。回到开头那个女人，她后来读到尊者的这些教导，有一天她坐下来修行的时候，那个我怎么还没有开悟的念头又升起来了。可是这一次，她没有跟着那个念头走。她在心里问了一句，是谁没有开悟呢？他说，问完以后，有一种很微妙的安静出现了。不是什么戏剧化的体验，就是很平常的、很安静的一种在。那个焦虑还在不在，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在那一瞬间，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了。他本来就在那里。那个安静没有持续很久。几秒钟以后，念头又开始了。 可是他笑了一下，因为他知道方向了。所以，带着你的渴望继续走。带着你的焦虑也好，带着你所有的不完美也好，你不需要先修好自己才能开始。那个渴望本身就是你已经在路上的证明。绳子会断的，那条河迟早会流进大海。